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响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讲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的弟兄上去之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问，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好，谢谢王淼姊妹。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七章，这个背景它是祝棚节。祝棚节，我稍微讲讲祝棚节。祝棚节，它主要是纪念以色列人祖先在这个出埃及以后，旷野漂流40年的流浪经历。在祝棚节呢，共有7天，主要是百姓居住在树枝临时搭建的棚内。祝棚节一般是在新历的9月和10月之间，它那个时候也正是庄稼收获的季节，是一个欢乐感恩的节日。一般来说，这个犹太男丁要在这个节期是上耶路撒冷守节朝圣的。从这段经文来看，这个耶稣的弟弟就说了一些对这个耶稣说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说话，叫他上耶路撒冷过节。因为这个，由于这个耶路撒冷是这个宗教的中心啊，而加利利不是，所以如果是说耶稣真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是去耶路撒冷，而不是留在加利利。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如果能行这个异能，并自认为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呢能够大显身手。这个从这个看出，这个很明显，这个耶稣弟弟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由于有这
对，
个不信的心，所以他们将这个耶稣，给人医病和其他神迹，所以解释为这个是要扬名，要就是显扬名声。他就说这个第四节就说，你若要出风头，就应该去犹太。那你会有较多人看见你，你就会名声大噪。耶稣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候还没到，他要为世人是钉在十字架，所以是跟这个逾越节这个意义较为吻合的。祝棚节还不是时候。 况且耶稣也指出了人所做的恶事，所以令犹太人恨他，甚至想杀他。这个由于未到这个受难的时候，所以耶稣呢就不便公开上耶路撒冷，而他的弟弟他们呢是随时可以去的。从这一段可以看出，特别是第五节也指出来，就是耶稣的家人是也不信他的。耶稣的弟弟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是自小他们是相处在一起长大的，他们反而是看不起耶稣。不过这个后来呢，就是耶稣受难受死以后复活后，他的这个弟弟又相信了他。他的弟弟有雅各和犹大，就是我们以后会学到的这个雅各书和犹大书。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指出来一点，就是天主教是说这个玛利亚终身为童女，从这个经文来看是不对的，因为玛利亚是生了雅各和犹大的。那么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犹太人是不信的，因为而且呢是有些这个医病的神迹是在安息日进行的，所以他们认为不对，所以要否定这个耶稣。但又怎样解释那些神迹呢？他们说是耶稣是被神鬼附是才有的异能。但耶稣在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自己能否分辨是出于神或出于魔鬼，首先要看自己的心是不是有立志顺服神的旨意，是否是将这个荣耀归于神或归给人，以及有没有自相矛盾。像这些犹太人说遵守摩西的律法，但又想杀死耶稣，实际上就是这个违反了世界中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耶稣指证他们，他们又不认，所以很是矛盾。所以最后耶稣说，律法规定婴儿出生后第八日要行割礼，就算碰巧在安息日也要行割礼，何况安息日医好病人，为什么要反对呢？所以耶稣指责他们凭外在的是定是非而没有公平。所以24节耶稣所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不要凭表面的现象去判断是或不是，我们一定要经过仔细的思考和明白，看看所做的事是否合乎意的要求。
好的，这是又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哈，在触碰节所发生的事情哈。这又提到耶稣的时候啊，这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耶稣两次讲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还没有满，他的时候和那个他兄弟的时候是不同的啊。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哈，耶稣在讲的这个时候，神的时间是一个怎么样的时间啊？这一段前面哈，耶稣讲到他的时候。就跟第二章哈，耶稣使水变酒那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哈。在那个地方，当玛利亚看到宴席没有酒的时候，请告诉耶稣哈。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但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马上就吩咐仆人把那个水缸装满，然后他就行那个神迹哈。把这个玛利亚的请求哈，缺酒这件事情就得到满足哈。表面看起来好像耶稣前后讲的和做的不一致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思考哈，玛利亚的请求只是一个宴席，一个家庭的需要哈，一次性的需要，但耶稣所做的是远远超过玛利亚的请求，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要彰显他的荣耀啊， 所以他讲他的时候，他做事的方式是跟人是不同的哈。这一章也是，他兄弟用话来有一点讥讽他哈。这个传扬名声，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讲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他兄弟所想的是说啊，耶稣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啊，要抓住这个过节的机会，所有的人，很多的人都集中在耶路撒冷啊，你可以借着行神迹啊，借着讲话呀，显明显扬你的名。那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啊，两次讲啊，一次是在第六节，这一次是在第八节啊。那他的意思跟使水变酒的意思是类似的啊。过后他就去了，是暗暗去的啊。也就是说，耶稣显扬他的名啊，不是像他的兄弟们所想的那种的方式啊。耶稣显扬他的名是最终在十字架上，让人看到他的救赎啊，他的代替，他的忍耐啊，对于罪人的那种的担当，对罪的那种的担当，担当罪的刑罚。所以这是最终他荣耀显明的时候。所以当他到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说了啊，我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完全彰显他的荣耀，成就他的使命啊，是指着这件事情讲的啊。所以他虽然后来也去了耶路撒冷过节，但是他去的这个含义跟他兄弟们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再也就是第十七节哈，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哈。前两天我们讲到信徒哈，怎么去增长我们的信心，有这几个步骤：第一个是来，第二个是听，第三个是跟从，第四个就会怎么样？就会知道明白哈。那这里面又增加了两个字，一个是立志，一个是遵着。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所以来听信，然后怎么样，要持续的跟从，这里面就包含着这两个字了啊。在持续跟从的过程当中，你要立志，要遵行。当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晓得，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令人喜悦的。所以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这个旨意，不光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是一个立志遵行的问题。你越多遵行神的话，你就会越多的明白，越多的清楚。
今天我就说一说，我和雅鲁的分享。我和雅鲁都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因为前几天说到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每天吃饭的话要吃三餐，甚至有时候餐，可是我们有时候读经常常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读，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每天能够有大家一起分享，能够有牧带领，就特别我都特别的感恩。我们还分享到，雅柔还分享到心态的改变，就是之前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心态和成为基督徒以后的心态就完全的不一样。
我来阿门一下那个牧师还有大家的分享哈。那个牧师讲到就是说，我们认识神不仅仅是理性上哈来认识，还有要立志哈。哎呀，我就在想到，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清不楚的哈，然后都有的时候就是靠自己哈，然后很血气，然后对神的旨意又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世俗上的一些观念都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对这些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地位、名利就非常的看重，很看重人对我们的看法是什么。那这样子的就会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凭血气，所以我们说四种土的
中间呢，我们就在前面那几三种土中间在那边摇晃哈。那摇晃的结果呢，就是有时候会照自己的方法来处理那个事情，就像那个耶稣的弟弟一样哈，他觉得这个耶稣怎么做事情这么慢哈，你应该要让大家都知道你要到哪一个地点去做才对哈，然后就是靠自己的方法，用那种刚刚他们讲说用那种讽刺的方法来激耶稣哈，但是耶稣他有他的特表哈。那祝棚节刚刚周庆也是讲到，就说哇，祝棚节原来的意义就是大家在一起很喜乐上帝的恩典哈，我们荣耀上帝哈。但是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哇，吃喝玩乐开心的要命，就往另外一方面就走了哈。所以祝棚节的意义哈，就达不到那个意义。那甚至于还有人要杀耶稣哈，用这个祝棚节这个节日的时候想要来杀耶稣。所以人要是不对啊，心不对的时候，那种火热带出来的那种破坏性也是非常的强哈。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相信还不正确哈。所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主的人，他的人生永远不会满足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受神的约束的，神有的时候不喜欢我们损人损己这种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到处去做，有时候一软弱起来哇什么都做了哈，尤其也会损人不利己，然后也损就有的时候损人利己，所以有一些不喜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就会去做，就变成了达到作恶哈。有的时候是控制不了哈，那个一做下去伤害，有的时候怎么跟自己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就带出来的伤害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对神还不正确的相信哈。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不认识神的旨意哈，就会只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愿意求神的荣耀哈。然后只遵守律法的外表而没有律法的实意哈。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哦，这个人很可爱，我们就会欣赏他，然后而不会只看外表，而不照着公平来论断来判断是非哈。所以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见认识哈，我们要变成好土哈，不要还是仍然留在那种靠自己的中间，以至于我们就是就像牧师所说的，我们不要只是理性上哦觉得应该要这样子，我们也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哈，这样搭配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得神的喜悦。
昨天我们读到有些门徒被称作门徒了哈，但是多有退去的哈。但是当耶稣问到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彼得又讲一句话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哈。所以在彼得他们的心中是有一个立志的，是有一个要跟随主跟随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心的哈。虽然他们有的时候肉体会软弱啊，但是他们心里是愿意的。这一点耶稣就看中啊，他看到了。哪怕是在客西马尼园里他们睡着了，哪怕是在十字架底下他们有否认耶稣啊，但是耶稣不放弃他们啊，耶稣会回头来兼顾他们啊，然后重新建立他们啊，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愿意，有一个立志啊。那相比之下其他的门徒就是来看看来听听跟了一段时间觉得哇这话太难懂了哈，怎么能跟下去呢，就离开了。所以你看这个励志和不励志的这个区别就显出来了哈。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挑战哈，信心遇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心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定的心志跟随主，即使我不明白即使我不能够通过理性的这个 这个好像这一关哈、啊，我知道主就是主啊，他是主啊。那这样跟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必晓得神的旨意。
我来补充一下子，刚才牧师在我们小组里面他说的很好，就是第八节第十节，第八节所说，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第十节，他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这个就联想到这个耶稣在第一个神迹，就是他母亲要让耶稣在那个婚宴上使水变酒的时候，看着好像是耶稣去照着母亲的要求去做，当时也是第一个是出于这个具体的需要，但实际上耶稣做事是有时间顺序的。这个第一个神迹呢，实际上这个婚宴呢，实际上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我们是看的是神的这个代表的神的丰盛，也就是说第一个神迹就是可以看出这个神的能力，而且是对世人的关爱。来看的话，不是说耶稣不去做，而是耶稣的做事是有时间顺序，所做的事都是要显明这个对这个神国的这个荣耀。虽然这个耶稣呢去耶路撒冷，他也去，但是他是暗暗的去，但是他去并不是照着他兄弟的要求去的，而是照着自己的时间，所以这个来看的话，其实是并不矛盾。只有耶稣上了，按照他的时间上了十字架以后，最终才能显出神的荣耀。经过这个牧师这么一分享，一讲解，所以也给我们这个除掉了我一些疑惑，就是说这个好像他母亲或者他兄弟说你去，他说他不是明去而是暗去，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矛盾的，就是说耶稣是按照自己的时间顺序做安排的，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就是刚才牧师也讲的，就是要立志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立志，才能遵循神的话，就是这样。
感谢主啊，从刚才大家讨论的看明，耶稣时间是神定的，耶稣的话语是神给的，耶稣所做的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在行。我在对第十七节我想做一个见证，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这一节圣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我来美国以后，对很多的事情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呢还是那样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当时第一个面临着，我来到美国了，那个时候本来说的是三个月，我是不是按时回去呢？我留在美国，我们的身份怎么解决呢？很多很多未知数。所以我记得我才到美国以后，热心参加各种聚会，并且碰见传道人就和他们交谈，我就是要清楚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不清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晓得问了多少个人，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才能明白呢？这是我糊涂的时候。但是有一天，这节圣经，人若立志照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一下我觉得我就亮了，我就知道了，我不是要问别人神的旨意我怎么去找，而是看我自己是不是 真正决心不要以自己的主义为事，而是完全立一点我跪下祷告，我说主啊，我不再问人了，我问你，我到底应该怎么做。虽然不是当天我就清楚神要我怎么做，但是我心里笃定神的旨意最好，我一定遵行。结果慢慢的一件一件事神都给我解决了。我真是觉得我们信主以后的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是糊涂的，我们也祷告也读神的话，但是呢自己还是不知道到底哪是神的旨意，哪是我的旨意。我觉得这一点，这一句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摆正。如果你自己还不能下决心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向神求，主啊帮助我，使我完全按你的旨意行。我觉得我们读神的话就会越来越明白，会主的灵会带领我们，主的话会指引我们，我们也慢慢的会说主要我说的话，做主要我做的事。感谢主，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经历神的话的真实性。
我很阿们大家讲的神的时候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有一点要晓得，就是说耶稣在那个时候的立场很危险，犹太人那些反对他的人已经决定要杀他。我们若读第七章第一节，最后说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然后到十九节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他知道很危险，但是他知道神的时候没有到，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他要为人类的罪钉十字架。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对的。他知道住棚节有成千上万的人要进到耶路撒冷，他如果跟他兄弟去的话，如果那些犹太人在路上找到他了，可能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就没有办法完成神让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他让他们先去，其实在十四节是说到了节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才慢慢的去，他才静悄悄的去，避开路上可能被那些反对他犹太人打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说耶稣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但是他还是遵行神的旨意，等候神的时间，最好的时机从加利利走到犹太地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很不容易啊，他知道已经很危险，但他还是要去，所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刚刚大家都讲了，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信耶稣，之后刚刚牧师讲了，来听信接受遵从，这是很要紧的。不管我们在人生哪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知道他值得我们信靠，神从来不误事的。我们一生里面经过很多事情，就发现哎呀，原来神早就安排好了，我何必那么担心呢，我何必这么多 anxiety 了，根本不必。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求他的旨意，求那个差他来者的荣耀。圣经上说这个人是真的，是 true believer。
好，谢谢吴章。这里也看到耶稣怎么 对他的兄弟们、有一个耐心的等候、耶稣一直讲他的时间，他的时间、这个时候他兄弟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他们不信、这是圣经明明讲的、因为他们不信、那我们向家人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常常我们感觉说，哎呀，这么长时间了，为家人的得救祷告啊，也找机会带他们来听福音呢、但是好像看他们都没什么反应啊、依然的那种心的刚硬哈、是心里面好像不开窍一样哈、就像耶稣对待他的兄弟一样。他是耐心的等候。这个时候啊，他们兄弟真的是啊，心还没有开。到什么时候呢？到他死里复活以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主动的向雅各去显现，亲自向他显现。然后雅各就信主。然后他的兄弟啊，犹大也跟着信主啊，相信其他的兄弟姐妹啊，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耐心的等候。不放弃的啊，等候这个神的时间，当那个时候到了，哎，他就主动的向他们显现。我们通常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啊，我们不要放弃哈、持续的祷告哈、然后去注意观察。常常人是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生病了，或者走到这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人都会思想，这个时候他会找答案。当我们这样的为他们祷告啊，持续的向他们传讲啊，当他们真的需要找答案的时候，他们知道到哪里去找啊，那个时候就抓紧时间啊，快快的去把福音再次向他们传讲啊。你这里面也看到啊，神的时间是他定十字架的时间啊，他做事的时间也是在等候啊，看神在人心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就快快的跟上啊。
我只分享一下神今天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第四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哪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那么在我们组里面也有姐妹分享过，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荣耀自己。所以今天我读经文的时候，耶稣的弟兄说，你上去耶路撒冷吧，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我想我今天来这个神更灵修的时候，我是求人的称赞呢，还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教导？有时候我觉得我听了很多赞扬的话啊，弟兄啊，你讲得非常好啊，哎呀，弟兄啊，你是很 popular， 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帮助？我来的正是这一次神正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教导我，我来是要求他的荣耀，不是求自己的。这里第四八节说，这人是真的，这个人是谁？只有耶稣自己是真的。只有耶稣的心里没有不义，但是他也给我写了一个榜样，让我们效法他，追随他。这个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美弟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是的，天父，唯有你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啊，人的荣耀是虚空的，是暂时的啊，是表面的。主，让我们心里面被这些话语所触动所打开的时候，就求你那个圣洁的光、荣耀的光、洁净的光啊，照进我们的心中啊，显出我们的阴暗来，也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洗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立志，有这样一个尊崇，有这样一个跟随，这样的一个心来回应啊，主，你借着每一天的话语像我们所讲的啊，这是肉体是无益的啊，唯有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主啊，这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能够领受，能够用信心去回应，而且在每一天都有机会去照着你的话语去行， 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始终被你所吸引，被你的话语所这个充满，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行在你所让我们行的那一条义路上面，让你自己的名得荣耀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个周末，我们所做所说所思所想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